在产青团契里头，我常常告诉大家，他们啊，说我们来教会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交谈啊，很多这些小朋友啊的小学生们啊，我们都需要彼此的交谈。那我也实在鼓励大家啊，我们能够是一家人，不是只是说我们团契坐在一起，然后回去的时候还是团聚在一起啊。我们主日崇拜，我们星期天来的时候，真的能够对我们所不认识的啊弟兄姐妹，无论是大是老是少啊，那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这个团契。有一首歌呢，我要教大家唱，主唯有你主。至少一年多来，我还没有听到你们唱过这首歌。也许你们唱过啊，但是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学一下这首诗歌。我们请诗琴弹一遍啊。我们来试一次哈，主唯有你主，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从浩荡宇宙全尘到微小的生物，见证你的荣耀。在黑暗中显明一切真理，纵使人竭尽之力仍难改变你意。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配登宝座，配受万物敬拜，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是我喜乐天上永远居所。你是万星座科目，是万灵所尊崇。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 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唯有你主，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唯有你主。我们一起起立，把这首歌唱一遍啊。主，唯有你主，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从浩荡宇宙全场到幼小的生物，见证你的荣耀。主，唯有你主，在黑暗中显明一切真理，从此人接近之力，仍难改变你意。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被登宝座，被受万物敬拜，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永远据说你是万心所渴慕，是万里所尊崇。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被登宝座，被受万物敬拜，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愿你有你主，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唯有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我们今天早晨向你所唱的诗歌，唱青团契向你所献的诗歌，主愿你悦纳，求主你也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晓得唯有你是我们所称颂、所仰慕、所爱慕的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八节。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牧师讲到啊，他有一个牧师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是这个公会差派的啊，所以这些牧师呢都不是自己请来的，我们是这个卫理公会在一个公会里头，然后他差派牧师来。那这个牧师在这里在我们教会待了三四年左右。那有一天呢，我这个听他讲到，忽然间发现他重复三年前的道。以前我们都听到是要做笔记的，所以他讲的道我都知道，也是一模一样的道啊。然后我就想，牧师重复同样的道，三年前我还记得啊。我不是说好或不好啊，那记得的话好，不记得的话不好。你知道一年前我也讲过同样的经文啊，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八节，是不是同样的道？你可以回去找一下听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同样的道。若是一样的啊，那 就表示你不记得我一年前讲过什么啊，你需要查了知道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啊。如果是不一样的话啊，那你查了之后才知道啊，我有没有偷懒。第二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把这段经文来一起读一遍，一到十八节啊，讲到这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啊，然后去寻找，最后到伯利恒去寻找耶稣。我们一起来，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坐着，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坐在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和同监的文士听他们说基督三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西问大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细查问，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来拜拜。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面土席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要回去见。安水要。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往伯利恒去，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这预必去找小孩子舍灭他。耶稣就起来，耶稣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了。西律见自己被博士存了，就大大发怒，差人叫伯利恒的人，并试尽所有的男孩，召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就应验了先知以你的话说，在拉玛听见滔滔大哭的声音，是拉玛。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圣诞的不安啊。我们常常讲圣诞夜平安夜啊。那有一首歌我以前在这个儿童诗班的时候唱过，我还记得这是天韵的平安夜里真平安。有没有听过？有哈。那时候我们每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教会这个儿童诗班呢就要跑到这个电台那边唱一首歌。我这首歌记得很清楚，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次指挥叫我独唱一段，然后我就很紧张。那次的圣诞节就我发现我声音沙哑，快要感冒，但是还是要唱，非唱不可啊。平安夜里真平安啊，他这么说的啊，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天国的消息他传扬，人间希望他点燃，真光啊已照亮在人心上，他的故事万人传，平安夜里真平安啊。我们对圣诞节啊，对平安夜，我们有一个温馨的感觉，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啊这个感觉。那在 我小的时候马来西亚是在梅里长大的啊，梅里是一个小地方。那有一次圣诞夜啊，平安夜的时候呢，啊，发生一次火灾啊。我们是住在这个河边，然后又在这个啊海边啊，在河边呢有一大排就是这些平常没有地、没有房子可住的，他们就在河旁边搭这些木屋住的啊，很多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啊，就一整排沿着这个河岸那样子啊住着啊。那一天晚上就着火了，一整排烧毁了。第二天圣诞节的时候啊，报纸就出来啊，你猜它的这个标题是什么？标题就是平安夜里不平安啊，平安夜里不平安。那我们常常把圣经的这些单词啊，平安啦、爱啦、恩典啦，我们都把它挑出来。我们用我们个人对这个单词所理解的意思来了解圣经。平安就是一个例子。到底平安是什么？当天使在那里歌颂说，我们今天的 bulletin 前面就天使告诉这些牧羊人说，平安要降于神所喜悦的人，那个平安是什么？你觉得平安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平安？相安无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让你这个心烦的消息，是平安吗？是不是？平安是什么？大家不敢讲，学乖了啊。我听过有一个牧师啊，很有名的牧师啊，你听过的话，你就晓得我在讲谁啊。那他在以前在这个政府部门做事啊。那在这政府部门做事的话，那到了年底的时候呢，老板就开始报账，他说啊，你今年呢出差费是多少钱？这个是给你的钱啊。那个弟兄就纳闷了一下，他跟老板说：“老板，我今年没有出差。”他说：“没关系，这个是你的出差费啊。”他说：“我没有出差，怎么可以拿出差费？”他说：“你啊，不懂，这个政府呢，体贴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辛苦，那要想办法帮我们这个加薪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你要加薪，这个要很多的手续，他就用这种出差费啊来变相的加薪给你的。那弟兄就觉得不满意，他就说我明明没有出差就不能拿出差费。结果呢弟兄就不拿，他一不拿发生什么事，就造成整个部门的不安。你懂不懂？在这弟兄出现之前呢，大家都很平安，拿这些出发费都很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拿。忽然间出现这个弟兄不拿这个出差费啊，以致到整个部门不安。你就会发现到人的平安有不同的定义，你就会发现到原来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平安。这弟兄他要的是一个他跟神之间的平安，而且万一以后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也不会带来不安。但是呢他为了要这种的平安，而造成他跟他部门里头的不安。那原来这个部门很平安的，结果这个弟兄一出现之后完全不平安。那弟兄来了就见证另外一种的平安，这个平安跟那个部门里的平安是相抵触的，这两种平安是不能够并存的。你要这种的平安，你就要放弃另外一种的平安。所以你发现到说，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只是这一小部分啊，你会发现到 神所赐的平安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带来不安。我们有几个人在这里不安的，第一个是谁？你发现第一个不安的是谁？希律王啊，在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啊，你看第二章啊，前面第一节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犹太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就怎么样？心里不安。请问心里不安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希律王心里不安好还是不好啊？对他不好啊，但是对所有的人好不好也不一定是好的。那到底是最终是好还是不好啊？最终是好的啊，要不然就不会在这里出现嘛，要不然耶稣就不需要生下来了嘛哈。最终是好的，可是在这里呢，希律王是不安的。我就想说，我们常常基督徒很喜欢这个挂在嘴边说心里平安就好。诶，你做这件事情心里有没有平安？哦，有平安，哦，有平安就好啊，是不是有平安就好啊？是看你是哪一种平安，是不是啊？然后常常我们会这样，我们会把这些很多这种做的决定，甚至在教会里面做的一些决定呢，我们就以心里平不平安来做一个准则。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当你讲到心里不安的时候，你在指什么意思啊？我们在指什么意思？希律王完全心里不平安。为什么希律王会不平安？猜，为什么希律王会不平安？因为他是希律王，是不是？生下来的是做什么？王，是跟他什么抵触的。你想想看，如果博士来说那生下来要帮人医病的人在哪里，我们特来拜他啊，你觉得希律王会不会觉得不安？不会。他可能正好昨天医生告诉他生了癌症啊，也正好有一个人可以来医病的，那不是正好吗？啊，如果博士在那里说有一个人生下来解决人生所有一切困难的人在哪里，我们特来拜他，这希律王会不会不平安？不会。怎么会不平安呢？他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如果博士来说那生下来的是使人有盼望的人，我们特来拜他，希律王会不会不平安？不会啊，大家都觉得会很平安的啊。这些信息啊，神可以医治人，神医不医治？神的确医治啊。神能不能解决我们的困难？的确可以解决啊。神能不能让人有盼望？的确是啊，神让我们有盼望，在失望的时候有盼望。这一种的信息，这一种的消息，不会让希律王不平安的。但希律王不平安的是什么？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什么？来做王的，来做王的。圣诞节的信息是耶稣来做王的，是耶稣来做王的时候，就会让人的心里不安。耶稣来不是说我来救你让你能够进天堂，他来的话他还说什么？他说我来，我是你的主，你要跟从我，要放下一切，要什么呀？撇弃自己的生命来跟从他。那我们就开始觉得不安，是不是？而这种的不安就是希律王的不安，因为希律王觉得自己的这个自主权，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个完全是需要在他手中，不能够落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的。 如果你真的知道圣诞节的这一位救主是谁的话，他首先会让我们不安的，因为他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不是只是说你有什么病需要我医治，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你有什么这些他都会帮忙，乐意帮忙。他第一个要讲的是说你的生命有没有完全交给我啊，这个就不安了，是不是？每一次讲到这个信息你就想说这以后再说，每次我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以前做基督徒的时候，那牧师有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我在里面下面听到就不安，整个人坐立不安，很难受的，这是会让我们不安的。耶稣基督来圣诞节的这个平安，首先是让这个希律王不安，因为他来威胁了人的自主权。除了希律王不安，还有谁不安？接下来第三节，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都不安。请问为什么犹太人也不安？他们不做王吗？那耶稣来做王，不会直接威胁到他们，为什么犹太人会不安？有没有想过？因为什么？希律王不安啊！有人说这个历史考察是希律王是暴君，大家会很心里多很多的这种的嫌疑，他怀疑任何一个人，就算没证据，他都要把他杀掉的。所以呢，在这种的这个国王之下，如果国王不安，全城的人都不安。你知道，在政府帝国罗马政府这个帝国的统治之下，没有太多的自由啊。但是呢，犹太人还算可以，在这种不自由、不是那么好理想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他们还可以慢慢的习惯活有一个自己习惯的一个生活，他在里面走到某一种的平安，是不是？在那一种希律王之下，某一种的平安呢？生活难得平静下来，没有什么威胁。哪里知道耶稣出现？耶稣出现就会让希律王不安，希律王不安就会威胁到我们的平安，对不对？很多人呢，这个要求不多对现况还挺满意的。他也知道自己不能掌控自己的一生但是呢，他总是觉得说我现在这样子活得还好了，还不错了。耶稣来是一个挑战，为什么？你要为耶稣而活，就要离开你那个舒适的生活。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一位弟兄他现在信主了，他还没信主之前，他有一个很奇特的理论。我听他讲说，你在这个教会那么久，为什么还没有信呢？他说，我一向来很平安，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整个世界好像是对我来说很好。那这个好像一个什么天平一样，我怕耶稣一进来之后就把它动乱了我好像你这个排这个木积木一样，排高高的，很高了就那么顺又那么高，他就怕再加多一个耶稣上去整个垮下来。这是他的理论，他说我不能信耶稣，万一这个灵界里面有什么 balance 所谓的这个平衡点，耶稣一进来整个平衡就乱了我就不要。那后来为什么又信了，他也讲不出来，就信了那有些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我现在生活很好，不要跟我讲要爱耶稣要这个 服侍神啊。我现在这样子每个周末来啊团契，来这个主日崇拜，也受了洗了啊。然后这样子就很平衡，我不希望说忽然之间我大发热心把工作放下，或者少做一点工作，然后就出现很多问题，我不希望是这样子的。而这就是犹太人的一个观念，他们也信耶稣啊，不是说信这一位神，他们也知道说神要差弥赛亚来，只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带来他们生活中的这个不平衡，他们可以掌握的一点点的生活里头，虽然是在罗马帝国里头能够享受的这个自由不太多，但是他们还可以掌握，就怕耶稣来把他们所能够掌握的一点点都没了。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不安？因为他们有一个平安建立在这个希律王的平安里头，他们不希望说这个耶稣基督来把这个平安拿走，把这个平安拿走。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呢，我一直都很挣扎这个事情。为什么？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家，回教国家就规定我们说不能向回教徒传福音，一旦传福音，政府要来抓的。不像回教徒传福音呢，我就可以平安的在这个马来西亚度日子。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教会基督徒的一个这个结在那里。不传福音，我们眼睁睁看着我们的朋友马来西亚人马来人回教徒就这样子一生都不跟他讲传福音，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跟自己的人传福音，跟话就我们的借口就是说，你一旦跟回教徒传福音的话啊，你跟华人的传福音也别想。那至少呢，现在呢还可以继续跟华人传福音。你比较一下呢啊，不跟马来人传福音呢，好处就是更多其他的人可以信耶稣。你跟马来人传福音，马来人不信，其他人也没有机会信了，因为政府就会压下来了。那你就会发现到这里就有两种平安，是不是？你为了这个平安，教会的这个平安，可以去跟自己的人传福音，你就舍弃了这个回教徒能够得平安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就挣扎，到底我们信的耶稣是什么？是谁？他给我们哪一种的平安？当然我不能回去马来西亚就去告诉所有教会我们一起向马来人传福音啊！我也很难下开得了口，这个事情真的很难。我也了解弟兄姐妹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确很难，但是你要知道说耶稣要来吃的平安是要带来，首先人间那个平安他要把它带破碎，破碎了之后才能够带来真正的那个平安。我想也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是不是？我们不敢跟他们传福音，因为就怕伤了感情，因为现在这个还很挺平安的这个关系，讲了耶稣之后可能就不平安了。我们为了这个平安，我们就舍弃那一个平安，耶稣能给的真正的平安。那圣诞节来的时候是给哪一种平安呢？耶稣来的时候让希律王不安，也让犹太人不安，还有让谁不安？还没有让谁不安？下面那个更难了啊！让整个伯利恒城里的人都不安。我们看第二章16-18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蠢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 杀尽了。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愿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耶稣出生要带来一整村的人，两岁以下的男孩都被杀？为什么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这些的无辜的婴孩要死？这些都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这句话是出现在耶利米31章里面的那一句话。耶利米31章那里讲到说，人离了神之后，他们最后陷入的一个光景。而在31章那里，他就开始说神要来拯救。神要拯救的时候，第一个的景象就是说，在拉玛那边有讨好大哭的声音，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但下一节他就说神的安慰来了。也就是说，这一节他在形容一个以色列人离开了神之后的一个光景，哭泣的一个光景。也的确这是一个罪的世界的一个光景。希律王为了要保存自己的王位，就杀了所有的两岁以下的婴孩。当我们在那边先问神为什么不拦阻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先晓得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人在最终之后会自己自相带来的问题。那希律王在杀这个全村的这个两岁以下的之前呢，他也杀了很多人，甚至他自己的家人。所以这个死亡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头，是不是一个稀奇的事。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他透露人的一个丑陋的一面。那你说你还是没解决，为什么神不拦阻啊？这些人是无辜的啊！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啊，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他来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不能没有办法每一样事情跟你讲清楚，为什么这个人受害，那个人没有受害，为什么这一个无辜的小孩死，那一个其他的又恶人又那么嚣张这个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至少在地上没有办法回答的。那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这一位救主他来，下一个不安的是谁？就是他自己了。那他自己来，你读马太福音读到后面的时候他最后来到这个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不安了。为什么？因为他也自己要走在这个死亡的道路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诞节的不安不但是这个希律王的不安，犹太人的不安，这个整个伯利恒村的不安，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不安。最后他在那里跟神祷告说，神啊，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去。那圣经里面说他这个心里面忧伤，特别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说，他的这个汗滴如什么血一样流出来。耶稣基督来他也有圣诞节也有一个不安，就是基督他自己的不安，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呐喊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父啊，为什么离弃我？那除了耶稣基督不安，还有门徒的不安。门徒的不安是什么？每一次耶稣讲到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心里不安，是不是？他跟彼得讲说我要被人家杀害三天之后要复活，彼得马上说不可以，是不是？然后门徒呢，你读这个故事，他耶稣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呢，是门徒是越走越害怕， 越紧张，门徒有不安。为什么？因为圣诞节来临，是救主耶稣基督要带他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门徒会心里面不安。那这些不安跟圣诞节的平安有什么抵触吗？有的，像我前面讲的，你若没有打破人的平安，就不可能认识到神的平安。门徒若没有耶稣把他们带到湖的当中，遇到大风浪，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平安，他就不会认识到原来有一个人是胜过这一个风浪的主。如果神一直保守他们在这个船里面平平安安的过去，平平安安的回来，每一次一碰到风浪一祷告，整个风浪就平静，那他完全不能可能认识到有一个主是平静风浪的主。他不能认识到这个平静风浪的主的话，他的平安常常是那肤浅的，他的信心常常是那个肤浅的，他对神那种的肤浅，他就没有办法认识到神那个丰盛丰富的荣耀，没有办法认识到神丰盛丰富的荣耀，他心里面就没有办法有更丰富更深入的一个赞美，整个人生就很肤浅。神造的人最后在天上都是一批很肤浅的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所敬拜的神是谁。当主来是要给我们救恩，让我们从这个人肤浅的平安里头带出来，让我们认识到在神里头有一个更深更丰富的平安在他里头。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内心的平安做标准，我们乃是要用神的话，神要带领来做标准，让神他成为我们的平安。为了要得到这个平安，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生活上的舒适，让神的话来告诉我们说，你要放下这一切，你辛苦了一生，现在想要想平安的时候，我不要你想平安，我要你再一次踏出一步，跟我一起坐这个船，在人生当中再一次遇到风浪，我们要愿意放下我们的平安来经历神更深入的平安。那我们人总是想找自己的平安，是不是？我们在这里一不舒服，我们就换一个团契，换一个教会，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工作，换一个，甚至换一个太太，换一个先生，孩子没办法换，孩子是自己的，社会说太太先生可以换，我们就换。有一个弟兄甚至把孩子都不要了，因为他觉得跟前妻这样子闹来闹去，这个孩子争来争去，他说这个让我心里面很乱，我就写个字在法官那边说我放弃做我孩子的爸爸。那有时候我们为了人的心里的平安，自己的平安，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下任何的一个决心，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神的平安而把我们人的平安放下，愿意了一生来跟随他。这首诗歌我们再来唱一遍，说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在黑暗中显明一切的正道，唯有你，而不是我。我今天来跟随主，不是按照我的想法跟随主的。你知道，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他讲说，如果圣诞节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的话，耶稣就不会诞生。耶稣会诞生，就表示说我们无法想象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是怎么样的平安。但是耶稣诞生了，我们知道那是最好的。所以唯有主知道，唯有主掌权， 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晓得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战惊，觉得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只要我们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的不平安也都是最平安的，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若我们离开神的话，不按着他的话而行，我们的平安再怎么持久，最终都是不安的。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对主说，主，我们愿意以你为我们的主，以你的平安为我们的平安。主，唯有你主，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从浩荡宇宙苍天到微小的生物，见证你的荣耀。主，唯有你主，在黑暗中显明一切正道义，纵使人竭尽之力，仍难改变你意。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对等宝座备受万物敬拜，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唯有你主，喜乐天上永远居所，你是万心所渴慕，是天灵所尊崇。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配得宝座，备受万物敬拜，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微笑的生物，见证你的荣耀。主，唯有你主，在黑暗中显明一切真理，纵使人皆敌之力，仍难改变你意。有你主，主，唯有你主，配等宝座，备受万物敬拜，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生命。哦，主，喜乐天上永远居所，你是万心所渴慕，是万灵所尊崇。哦，主，唯有你主，主，唯有你主，配得宝座，备受万物敬拜，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 天下，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哦，主，唯有你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求神来关照，也求神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平安是自己的平安，还是我们的主所赐的平安？真的帮助我们看到唯有主，他是主。我们自己所给的平安，我们自己所寻来的平安，并不是真实的平安。让我们的心愿意渴慕，渴慕他所给我们的平安。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当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你提醒我们，唯有你是我们拯救的救主。我们在生活中，在地上所抓住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要维持的，我们必须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才能得着主你所要赐给我们那真正丰盛的生命。主，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在天上所渴慕的居所，成为万心所渴慕、万灵所尊崇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在一个圣诞的季节当中晓得主，你已经诞生，你已经来到地上，你要走你的路，你要带领我们走门徒的道路，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在我们的不安里头，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奇妙的平安。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